恐慌信号，银行罕见大批卖房，经济诱发社会动荡。袁弘兵爆料，邓朴放互得平结盟，斩首高市夜路美国。纽约法拉盛百名法轮功学员晨练。台湾立委沈柏洋不惧中共拘捕。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11号星期二，下边是详细内容。越来越多中国银行加入批量放售房产的行列，不论是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还是各省市的农信社系统，都纷纷拿出房产来卖。造成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是银行为了变现，将收回来的企业或者个人抵押物拎出来套现。有专家指出，银行作为金融体系一部分，一般情况下不会亲自落场卖楼，所以银行现在亲自出手放盘，表面上是做资产处置，其实就是帮整个系统接盘，背后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据经济观察部11月7号报道，一位兰州农商行人士向该部透露，这些房产大多为抵债资产，目前产权均登记在兰州农商行名下，由银行直接出售，原有的产权问题及债务纠纷已处理完毕。兰州农商行名下近200个房产标价在京东资产平台挂牌竞价，价格从几万元人民币到几亿元不等，涵盖住宅、商业及办公房产。不单止是兰州农商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兰州银行、吉林农商行等多家银行亦均在度开展房产直售业务。2025年以来，农业银行挂牌直售的房产标的共有649个，吉林银行挂牌出售房产标的共有20099个，天津银行有1227个等等。报道指出，相比大型银行的股份制银行，直售房产来讲，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等机构出售房产标的规模更大。据不完全统计，阿里资产和京东资产两个平台信息，自2024年8月以来，广东农信系统挂牌出售的房产标的共有12386个，四川农信系统出售的房产标的数量达到24821个等等。独立时评人江心哲认为，银行作为金融系统，他一般不会直接参与买房，一旦买房的人无力按照契约偿还银行的贷款，这样银行就会将这个违约人告到法院，跟着由法院对这个房进行拍卖，拍卖得到的钱再交给银行。相对市场价格来讲，银行直售房的价格一般低于市场价格。一位华南城商行人士说，商业银行无论处置债权仲是直售房产，最终目的是变现。银行处置房产要先走法律程序，先查封再拍卖，而发拍房过多，首先拉低房价，其次是影响社会稳定。政府现在两难，银行是国家的，断供迟迟不处理，银行受损失，但断供的人太多。如果银行强行收房，这些违约的人住哪里？据讲，现在银行发拍，法院出于维稳需要，故意拖，半年都批不到落嚟，就是不想俾发拍房太多，咁就会影响社会稳定。X 平台博主唐红林表示，过去20年，中国房地产有三大主角：开发商、地方政府、银行。如今嘅地方财政入不敷出，所以银行落场卖房，主要系资产处置。其实是在度俾整个系统接盘，开发商是炒房客，资金断裂导致烂尾房，害苦了中国几代人，他们的社会信用已经破产，所以现在需要用银行在大家心目中稳固的信用来救场，重点是解决地方财政问题。如果地方财政彻底断粮，那将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风险， 真正炒房客早就变成了中共政府本身。江心哲解释说，银行自己买了大量房产再去卖房，本身就是一个风险很大的事。如果这些房长期压在银行手里边，会被银行造成大量不良资产坏账。更叫人恐怖的是，由于房价暴跌，弃房断供的人越来越多。总之，现在在中国出现大量银行开始直接卖房，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讲明中国的银行金融部门出了问题。观察人士认为，只要不是断供多年彻底绝望，银行宁可不断催还亦都不会接手。现在在主动卖房，讲明贷款已经没有追回来的可能，银行成为最后的接盘侠，考验银行命运的时刻来到了。当然亦有些人笃信盛世收藏乱世黄金，选择投资黄金，为了围堵这一笔钱，现在只要实物黄金交割就要征税。至于金条，自2025年11月3日起暂停提取。我知道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日日对着个 mon 看新闻，那你对眼有没有觉得很累胀痛，甚至有时累到眼睛撑不开呢？作为一名主播，我非常能够理解这种感受，视线模糊，眼干，又胀又痛。今日我就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护眼产品，健康520的润眼宝给大家。它是由叶黄素、玻尿酸钠、青花素这些天然营养成分制成，能够帮助你由内而外舒缓眼干和疲劳的问题，令你的双眼水润清亮。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这些问题，不妨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进一步了解。好了，现在就继续我们的新闻。资深评论员蔡盛坤日前爆料，大约200多名中共红二代出于保党、保政权或者保财富的目的，联名向习近平上书，劝其恢复完善接班人制度，强调是善意进言而非逼供。旅居澳洲的著名法学家袁鸿兵教授向汉中国透露，习近平当前追求的是终身执政、清帝式权力集中。他指出，中共四中全会前铺天盖地的新闻，正是中共大外宣有意放出来的烟幕弹，目的是在度掩盖政权的真实危机和战略方向，制造国际社会对中共走向的误判。袁鸿兵分析称，川普总统和习近平近期会晤的细节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点，中共内部根本不存在接班人问题，习近平要做共产皇帝。袁鸿兵根据内容爆料披露，在红二代阵营中，真正有意和习近平抗衡的只有两股势力，其一是邓朴方家族所代表邓小平派，主张恢复权贵资本主义秩序，其二是胡耀邦遗留势力，表面代表人物是其长子胡德平。据袁鸿兵透露，这两股势力正筹备在中共21大上提出各自政治诉求，但前景甚忧。原因在于习近平正依赖史上最严密的特务统治和无休止的政治清洗，以国家手段稳固个人绝对权力。袁鸿兵强调，这个不是权力斗争的终点，而是中共帝制化的开端。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涉剑，近日扬言要斩首日本首相高市，舆论一片哗然。美国驻日大使葛拉斯10日指责讲，中共成日叫住要当好邻居，但嘴上讲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福岛县议会议员渡边康平9日亦在 X 平台发文讲，涉剑的言论形同宣战，应该被驱逐出境。高市早苗7日在日本众院预算委员会上被问到台湾有事是否属于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时，高市回应说，如果中共对台发动海上封锁等行动， 日本可能将其认定为存亡危机事态，并许可自卫队行使武力。日媒报道，高市早苗的这番言论令到中共政府极为不满。事件8号在 X 平台发表斩首高市的言论贴文曝光后，不少日本人要求将涉嫌驱逐出境，跟着舆论燃烧，涉嫌已将贴文删除，但仲是持续警告日本不要成日讲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令到日本社会怒火越烧越旺。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讲，中国中共这一位外交官当然就是已经失格又失言，甚至可能涉及对日本一个国家官员的恐吓，甚至是对生命安全构成威胁。我相信日本政府一定会要求中国外交部作出交代，如果中国外交部没有办法提供一个合理的交代，我相信日本就会按程序公事公办，将它列为不受欢迎人物，然后驱逐出境。我个人认为这件事其实涉及到国格问题。对此，格拉斯在 X 平台发帖文讲，真面目再次暴露无遗，涉嫌先前将以色列比作纳粹德国，现在又公然威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民众，北京一日到晚叫住要当好邻居，该是拿出诚意的时候了。日本网友纷纷附和，他的言论不单止是对首相侮辱，亦是对日本人民侮辱。日本不应该允许这个粗鲁的男人留在大阪，为了日本安全，他应该立即被赶出去，而且不可以再踏入日本领土。美国的立场当然相当明显，他愿意站在日本这边出声声援日本，就好像川普和高市说的那样。这个时候是日美同盟的新黄金时代，相信美国和日本目前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紧密，而美国出来声援日本，某程度上亦是帮日本撑腰。11月9号清晨，100多名纽约地区法轮功学员在法拉盛北部静脉源前的草地上举行集体晨练活动，随着悠扬的练功音乐，学员整齐演示法轮大法五套功法，场面祥和宁静，吸引不少路人驻足观赏。活动现场，学员身着印有法轮大法字样的蓝色服装，在晨光中缓缓演示动作。法轮功学员晓琪表示，因为我们都是大法的修炼者，自己从中受益良多，所以想出来练功，亦都是希望向其他人介绍，如果他们有兴趣都可以一起来练来学。法轮大法是教人按照真善忍去做人做事，现在在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传播，修炼人数超过1亿。不过只有中国中共在这打压迫害，因为中共容忍不到善良，他本身就是邪恶，专门打压好人。1992年5月13号，李洪志大师首次向社会公开传授法轮大法，短短几年里面吸引上亿人修炼，出现数不清的去病健身、道德升华的奇迹。法轮大法一律义务教功，全部教材可以从网上免费下载。法轮功学员张淑芬表示，因为之前家里边有人修炼，譬如讲我的母亲还有邻居，那时候我喜欢去公园练功，就从我的母亲身上看到这个法轮功有很多神奇和美好。我主要是想讲天安门自焚事件，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对每个中国人的冲击很大，包括我们屋企都有人练法轮功，都受到很大影响。中国人就是这样，共产党讲什么就信什么，没有自己的思想，不会去想其实这个自焚完全是假的。中共就是利用这一些新闻来骗了13-14亿的中国人。那时候电视上什么节目都没有，就是成日播这些事，而且我们师傅讲法的录音都被人篡改了，很多内容被改了。其实师傅可以指引你，只要你跟着这个法去做， 就可以走上返本归真的道路。法轮大法亦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大师创编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中共指控台湾民进党立委沈伯阳涉犯分裂国家罪，并立案侦办。中共央视发布影片，话可透过国际刑警组织对沈伯阳展开全球抓捕，更以收手吧，否则下一个就是你等语言恐吓台湾民众。陆委会痛批中共迫使台湾人的行为。陆委会表示，中共的做法已违反国际公约，其目的是企图要国际社会接受。中共对台湾拥有管治权，借由跨国镇压对台湾民众进行威胁。陆委会强调，中国对台湾没有管辖权，中共需同60多个国家分别签有司法互助或引渡条例，但政治犯不引渡是国际原则，且必须是双方都认为犯罪的行为才能够引渡。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根本没有任何管辖权，在这种没有管辖权的情况下，他还要求国际刑警组织配合中国中共去发布这样的全球通缉令，这些事完全不符合国际刑警组织章程规定。沈伯阳指出，中共央视在假日非常辛苦地给他做了7分半钟的纪录片，里面还充满了造谣，台湾中国一边一国，不要妄想用逻辑罪名的方式将手伸到台湾来。今日沈伯阳如果去一些跟中国关系很紧密甚至依赖中国的国家，譬如最明显的就是柬埔寨、老挝、缅甸这些地方，确实可能会有一定风险，因为这些国家有机会配合中国去拘捕沈伯阳。不过我相信大多数国家基本上都不会理会中国中共这一种跨境执法的荒谬行为。观众朋友，你是怎么看中共对沈伯阳展开全球拘捕？中共的行动有没有用呢？请参与讨论。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